好，请大家打开讲义第十面，心二欠秀之道。那么佛陀在破除阿难尊者的妄想之前啊，他先讲出了两种根本。佛教的根本理论是讲诸法因缘生的，一个人会生死流转，一个人会产生涅槃安乐，它都是有它的背后的原因。当然所谓的原因，主要的就是我们的念心，就是我们的心态的不同。那么如果我们今天是用一种攀岩外境的妄想来修学，那么我们可以创造一种非常殊胜的善业，成就一个安乐的果报。但这个果报会有个问题呢，它不会持久。你看升到天上的人，他不会持久，他享受天福，有一天呢他一定要从天上掉下来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刚开始的时候就用生灭心攀岩殊胜的三宝境来修学，就他的本质是生灭的，所以他的果报会怎么样，有一定的期限。但是我们看佛陀，成就佛陀以后，我们没有看佛陀哪一个佛陀又掉下来，没有过。他成就佛陀，他就永远是佛陀，他不会受时间空间的障碍，因为他刚开始的时候就一直不生灭心，这是一个问题点。我想我们在座很多人学过唯识学啊，八十规矩颂、白法明门论、三十颂，唯识学跟楞严经的确在思考模式上不太一样。我们可以这样讲，楞严经是在破唯识的。我们刚开始啊，一直唯识学啊，就第六意识。第六意识要怎么修学呢？这个要根进的和合才产生事，所以第六意识一定有外境的刺激才能够产生心思的活动。学唯识的都知道，我们的心不能单独存在，没有外境就没有内心。所以我们刚开始在修唯识的时候啊，是有一个外境的刺激产生一个善心，然后这个善心再创造一个外境，这个外境再产生另外一个善心，然后才能够所谓的断恶修善，然后才能够辗转增胜。所以唯识的第六意识是受阿赖耶识的影响，阿赖耶识要变现好的因缘，第六意识就能够好好修学啊。阿赖耶识变了一个不好的因缘，第六意识就开始造业放逸。唯识的思考是这样子，心随境转。楞严经他否定这种思考，说这个观念是不对的。他说啊，楞严经的心它不是从外境，它是你的心，你开始回光返照你的真如本性。我的真如本性没有恶法，它是清净的，所以我应该断除恶法。因为为什么？因为我本来就没有这个东西，我的内心本来就没有这个东西，我就不应该存在这个东西，这个是我念造出来的，所以我应该舍掉。我的内心本来就记住无量的功德，所以我必须把它开显出来，所以我要修善。所以他整个修学是趁性起修，他是从内心发动出来，然后再创造外在的因缘。我希望大家把这个内心呢、要分清楚，我们这一念心呢、一个是从外面来的，这叫生灭心；一个是从你内心发出来的，这个就不生灭心。这是很容易判断的。所以真实的修行呢、你一定是怎么样，从内而外，不能从外而内。如果你现在的修学整个功德还是从外而内，那你这个修学不会持久，绝对不会持久，因为你是生灭心嘛。而且你这样修学也不能了生死，因为你根本就是生灭，你的本质是生灭，以生灭心不可能得到不生灭果，因为本质不一样。所以佛陀就说了， 用诸妄想，实想不真，故有轮转。你拿一个沙，你煮了三个小时，顶多叫做热沙，只是温度增加而已，沙的本质不会改变。啊，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把这个心地法门弄清楚，就是说，你到底是依止妄想，还是依止真心，这样一个结果是不一样的。好，我们看第二段的欠修之道。啊，前面讲这个真心，这个地方讲要怎么样修这个道。啊，看经文，汝今一缘无上菩提真花明性，应当执心酬我所问，十方如来同一道故，处理生死皆以执心，心言执故，如是乃至终始地位，中间有无诸伪其相。首先我们先看第一段的叫随顺执心。啊，佛陀告诉阿难尊者说，你今天呢，问我一个问题，说怎么样成就无上菩提，那么你今天所追求的目标是一个成佛的目标，那么这个成佛目标这样的一个结果一定有它的因地呢，那么它的因地是什么呢？就是真花明性，你必须要真正的去了解我们内在的清净本性。如果阿难尊者你今天问我说怎么样能够升天，怎么样创造来生的安乐果报，那我就不会跟你讲那么深入的东西。那么既然你今天要问的是一个无上菩提了，所以你就必须要了解这个无上菩提它是有一个真实的因地的，就是你要能够找到你的清净本性。那么基于这样的一个成佛的一大事因缘呢，你现在啊要好好的以正直的心来酬答我的问题，就是你现在我问你什么你就直接回答，不要弯弯曲曲，不要有太多的想法啊，根据事实直接回答就好了，这个叫做执心来酬答我的问题。啊，那么为什么要用执心呢？佛法讲出一个道理，说这个执心是成佛之道。啊，说啊，十方如来同一道故，出离生死皆以执心。那么十方如来都是我们修学佛道当中已经成就圆满果报的佛陀，那么他们之所以能够成佛，其实都是依止同一个道路而成就的，依止一个道路而能够出离分段变异两种生死，而能够成就佛道。什么道路呢？都是依止执心。这个地方的执心呢，我维大师的意思就是正念真如，从你的真如本性发动出来的叫执心，从外境刺激你而产生的想法，这个就叫做妄想。所以他这个地方的判定很简单的，啊，从你一个真如的本性直下发动出来的，这个叫执心啊，外境产生的叫妄想。那么十方诸佛在修学圣道的时候，没有一个例外的，都是同一道故，都是依止执心才能够成佛地。那么也就是说呢，心直跟言直啊，内心能够正直，眼里也能够正直，那么这样子呢，从最初的花心到最后的成佛啊，这整个成佛之道的过程啊，中间都不能够有弯曲的相貌。什么叫弯曲呢？就是你的心攀岩外境，产生很多很多的生灭的妄想，这个就是弯曲之相。后面会讲到一个人为什么会在修学过程当中产生极大的烦恼而退堕，一个人在修学过程当中为什么会琢磨成就五蕴魔境，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他的妄想活动，就他的心开始攀缘外境了，所以他产生极大的烦恼，产生很大的魔障， 把他前面休息的功德完全破坏掉了。也就是说呢，当我们不能执心正念真如的时候，你的障碍就会出现了。所以这个地方的意思就是说，禅宗说一句话，执心是道场啊，能办大事故啊，一个成佛的大事啊，一定是以正念真如，从真如本性发动的修学啊，啊，才能够成就大事的。好，我们一再强调一个观念哈，印光大师说哈，修学啊是只有两句话，第一个无不从此法界流，我们讲称性起修，你所有的功德要从你内心的真如本性去思维真如本性，而发起你的一个菩提心。最后的修学呢，无不还归此法界，所有的修学都在开显你自性的功德。从你这一念真如的心出发来修波罗蜜，最后还是回归到你这一念真如的心，所以到最后圆满菩提归无所得，只是在过程当中假借外面的人事因缘来开显你内心的功德而已，要借进修心如此而已。这个就是所谓的整个过程当中都必须要正念真如，正念真如，正念真如。当你的心忘失了真如，当你的心向外攀岩，就会产生弯曲之相，就会产生种种的障碍。这个是十方诸佛在成就无上菩提道路的时候啊，没有一个例外的，都一定要以执心才能够远离障碍，啊，是这个意思。好，那么这个佛陀在破除阿难尊者这个妄想的攀岩心之前啊，先讲两个道理，第一个讲到生死涅槃的根本，第二个讲到执心是成佛的一个唯一的道路。先讲这两个道理。好，我们看根三，广破七番妄执，这以下呢佛陀就开始要破除阿难尊者的妄想。好，这地方我们一般古人说啊，七处破妄有七颗。好，第一颗呢，正破计内，二破转计在外，三破转计浅根，四破转计见内，五破转计随身，六破转计中间，七破转计无着。从七个地方来破除阿难尊者一个向外攀岩的妄想。那么我们先看第一个，正破计内。那么第一个呢，是破除阿难尊者呢，他执着我们这念明了的心呢，是在身体之内，破除这个身内的执着。这当中分五颗，一真起言心，二一明降伏，三叠起内执，四玄事定明，五正破非内。先看第一颗，那么真起言心呢，就佛陀先征问阿难尊者，当下正念攀岩心啊，你到底是怎么升起的，那么升起以后又在什么处所。先把这个攀岩心的升起的因缘跟它的处所先提出一个问。好，我们看经文，阿难，我今问汝当如花心，言离如来三十二相，将何所见，谁为爱药？阿难白佛言，世尊，如是爱药，用我心目由目观见如来圣相，心生爱药，故我花心厌舍生死。我都问阿难尊者说，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，你当初花心要跟佛陀出家，你说你是因为你这念心去攀岩佛陀的这种殊胜的三十二相，那么当然这当中有一个人说了，人言的是我们这念攀岩的心，所言的是三十二相，那么你现在说一说，你是江河所见，谁为爱药，那么你这当中一定有一个见跟一个爱，你是用什么来见到三十二相，又用什么东西来爱这个三十二相呢？啊，就提出这个问题，就是把他的一个攀岩心的相貌把它标出来。好， 我们看阿难尊者回答，阿难白佛言，他说啊，世尊啊，我在整个爱药32相的过程呢，我是用两个东西的爱药，第一个是心，第二个是目。我们解释一下，这个心目就是本经后面说的六根门头，六根门头啊，可以说我们整个心啊，对外面的造作啊，没有离开六根门。那么六根门头其实是分成两个部分呢、啊，第一个前五识，那么前五识依止五根呢，去取外面的色声香味触这五种的沉浸，那么产生一个影像，色有色的影像，音声有音声的影像。假设我们是善业比较强的人，我们会产生比较美好的影像，如果我们是比较属于罪业深重的人，就产生一个卑贱苦恼的影像。总而言之，这个影像的取得就是用这个目，用这个前五识来取得这个影像，然后这个前五识把这个影像呢再丢给第六意识来分别，那么第六意识就会产生一个感受跟想法，这个想法就会发动它去造业啊。如果产生一个正面的想法就造善业，如果产生负面的想法就造恶业。所以阿难尊者说啊，我是用我的眼睛来取得佛陀32相，因为你这个佛陀32相是外面的东西，那你要把这个相变成你受用呢，要经过眼睛的转换。你看我们今天看这个佛像，每一个人看到不同，就表示你一定每一个人有不同的眼识，所以你的前五识去攀缘佛像的时候，每一个人得到自己的影像，因为我们过去所造的业不同，所以我们一定先由眼睛、耳朵、鼻子、嘴巴呢，先取得外在的相状，然后再交给第六意识呢，去产生种种的啊快乐的感受，产生种种的善恶的想法。那么因为我产生一个好的想法啦，所以我就呢发心呢要出家，那么愿意能够舍离生死。这个就是我整个攀岩32相的整个过程。好，那么当然这个地方呢，我维大师啊，他说啊，其实佛陀已经露出一个消息了。佛陀意思就是说啊，你攀岩我的32相有什么用呢？这是我的32相，也不是你的32相。那么你对我的32相，你产生一个什么样的想法？跟你完全没有关系，因为这毕竟是佛陀的32相，不是你阿难尊者的32相。你要成就你的32相，你还得向你内心中去求。所以这个地方就是说啊，那么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，禅宗的话头，我们在念佛的时候，禅宗都会说念佛是谁，就是你要回光返照啊，你那个明了的心本来就记住阿弥陀无量的功德，你是假借这个佛号把它开显出来而已，你不要老是啊心啊向外攀岩，你是托彼名号显我自信啊。啊，那么这个地方佛陀有这么要阿难尊者去回光返照的这一层意思啊，但是阿难尊者从经文当中呢他没有体会出来啊，叫做真问这个阿难尊者啊去攀岩圣像的这念心啊，主要就是根据他的眼睛去取向，由第六意识来分别，而创造一个殊胜的想法啊。好，我们看第二段，一名降伏。那么佛陀呢，在讲这个道理之前呢，先讲出一个譬喻了啊，譬喻容易了解了，从譬喻当中再回归到道理就容易了解啊，再说明这个降伏妄想的方法啊。我看经文。佛告阿难，如汝所说，真所爱要因离心目，若不是知心目所在，则不能得降伏尘劳。譬如国王为贼所侵，花兵讨除，势必要当知贼所在。 舍如流转，心目为旧。佛陀呢先提出一个问，佛陀告诉阿难说啊，正如你阿难尊者所说的啦，你真正爱要32相的过程呢，是由于心目的关系，你是用眼睛来取相，然后在第六意识来加以啊分别产生很多的想法，所以才产生行动出家的。那么你如果不能够真正了解这个心目所在的处所，你就不能降服他的烦恼。我们今天要降服攀缘心呢，你一定要知道它在哪里。你说我是攀缘心是生死的根本，我想把它消灭，但是到底攀缘心在哪里呢？如果你连它的处所都找不到，你怎么消灭它呢？啊，这个道理讲出一个譬喻了，说有一个国家很大啊，这当中有一个国王，这个国王有一个困扰啊，就是他的珍宝啊经常丢掉，虽然他在国家很多珍宝，但是啊经常被盗贼侵入，就把珍宝给夺走了。后来这个国王实在受不了，下定决心啊要发兵来讨伐消除这个盗贼。但是这个国王在去出兵之前啊，要知道一个重点啊，就是这个盗贼在哪里呢？他藏在哪里呢？你说你这个军队很厉害，很会打仗，要打敌人，那么敌人在哪里？你先找到啊。啊，那么这是一个譬喻了。那么我们看总结合法，舍如流转，心目为旧。那么其实盗贼就是在我们这个六根门头，在这个心目当中。好，我们解释一下，维大师说，说这个国王啊，就是我们的真如本性，说是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，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。本来我们的本性就具足无量无边的性功德，就这个国王本来很多的珍宝。那么这个国王有一个什么样国土，这个国土就是六根。那么在国土六根当中呢，产生的盗贼，这个盗贼有两种，一个是外贼，一个是内贼。外贼就是六尘的境界啊，这些色身香味触啊，六尘的贼。那么六尘的活动去刺激的六识，这个六识就是内贼啊。那么六尘六识两个交互作用啊，是在哪里作用呢？就在这个六根里面活动，在这个国土中活动，最后伤害的是谁？伤害的是我们的如来藏妙真如性，这个国王的功德一天一天的被遮盖了。那么这个地方我们知道，这个贼啊有内贼跟外贼。我们讲外贼是六尘，内贼是我们的内在的六识，我们的分别心。我现在要问大家一个问题，阿难尊者去托钵遇到了盗贼，破坏他出家的功德，第一个贼是什么呢？是摩登伽利。摩登伽利用咒术来诱惑阿难尊者，这叫外贼。第二个，阿难尊者他遇到这个外贼的时候，他产生了内贼，他的烦恼开始活动，这内外合合就造业了。那么这个问题错在哪里？你说这个事情是摩登伽利错，还是阿难尊者错呢？所以我们今天去造业，是外境错还是我们内心错？我回答是说啊，内贼不生啊，外贼不会生气的。若是色不迷人，人自迷，你不能够说外境有错了，因为外境它没有自信，它只是一个业力的显现嘛。你内心要不动，你要安住在真如本性，这个外贼是没办法真正伤害你的。好，所以维大师说，问题在这个内贼。所以这个六根当中呢，我们内心当中的这个第六意识的攀缘心，这个是内贼啊。那么这个地方是把它的一个攀缘的相貌先标出来啊。 所以叫做使令你生死流转的，就在你六根当中有六个贼啊。那么六个贼当中呢，以第六意识做主，这个贼王啊，他是一个破坏我们功德的一个贼啊，他是一个过失的根本啊。好，那么先把这个贼找出来以后啊，就开始要破了啊。我们看忍三的蝶其内则，这个蝶呢，就是很明白的指出来啊。那么内执，它内在的执着的处所啊。这地方有两段，第一个正蝶，第二个立立，先正式的指出它的相貌。我今问汝唯心以目今何所在？阿难白佛言：世尊，一切世间十种一生，同将四心居在圣内，纵观如来青莲花言，亦在佛面。我今观此福根四成，只在我面，如是四心实际圣内。就把这个处所标出来啊。佛陀说，我现在问你呢，你今天之所以受到摩登伽里的灾难，之所以内心当中产生盗贼，就是你六根门头的第六意识的贼。那我问你啊，那这个贼到底在哪里啊？心跟目在哪里啊？那么阿难白佛陀说啊，世尊啊，这个道理很简单的了。他说啊，这个世间上有十种的凡夫众生，一生就是凡夫啊。我们讲圣人叫同生性，凡夫是一生性啊。因为凡夫呢，他的心呢、啊、是外境的刺激产生很多的妄想啊，每一个人妄想不同，每一个人业力也不同，果报也不同，叫异生。那么其实这十种异生呢，记住来说是有十二种，这个地方是简略的，我们把它讲一下哈。十二种是哪十二种呢？胎、卵、湿、化、有色、无色、有想、无想、非有色、非无色、非有想、非无想，有十二种。那么这一切的有情众生的十二种的种类呢，都是把我们这一念的攀岩心啊，都是居在身体之内的。怎么说呢？你看纵然像佛陀，你看你的眼睛像莲花一样，也是在佛陀的脸部上面。所以呢，我今天观察我的眼睛啊，这个所谓的福根啊，这个浮尘根啊，是由地水火风四尘所成，福根是所成的，四尘是人尘啊。有的地水火风所成的这个眼根呢，也是在我的脸部上。那么我心中的意识分别心，这个攀岩心呢，就在我的身体之内。佛陀问阿难尊者说：“你这个攀岩心，这个内贼在哪里？”佛陀说：“阿难尊者说，在我的身体之内。”先把他这个内执着的相貌标出来，那么佛陀就安立一个例子，先把例子讲出来，再破此哈。我们看这个例子，先看第一段。佛告阿难：如今现作如来讲堂，观其陀林，今何所在？世尊，此大重阁清净讲堂，在己孤园，今其陀林实在堂外。那么我们看这个，既然这个心啊，他就有他所见的境。好，我们看佛陀告诉阿难说，你现在是坐在一个啊如来说法的讲堂，在这个奇陀林啊，几树奇孤独园啊，外面很多的树林，树林当中盖一个很大的金色当讲堂。那么你阿难尊者就坐在这个如来的讲堂当中，那么你从这个讲堂呢，透过这个大门啊，窗户啊，向外观察，看到外面很多很多奇陀太子所布施的树林啊。那么这个树林到底在哪里呢？问这个树林所在的处所啊。那么阿难尊者说，这个道理很简单的，他说：世尊啊，这个广大的这个楼阁啊，就这个清净讲堂啊，它的位置是在己孤独园的中间，那么这个树林呢是在讲堂之外。好，这就我们说明一下，这个地方有一个人见跟所见，人见的是阿难尊者， 那么所见的是讲堂跟树林，所以这个所见呢有怎么样，有内境跟外境，有内在的所缘境跟外在的所缘境。什么叫内在所缘境呢？讲堂是内在的所缘境，因为阿难尊者在讲堂当中，所以讲堂是他的内境，内在的所缘境。那么透过讲堂看出去外面呢，这个树林是外在的所缘境。我们要把这个境啊分成内外来说明，先把这个按定好。好，再看他的看到的次第。阿难，如今堂中先何所见？世尊，我在堂中呢，先见如来事观大众，如是外望方主灵眼。佛陀说：“阿难尊者，你现在人呢、啊、是有能够看到东西，是能见。那你到底先看到什么呢？它的先后次第是什么呢？”阿难尊者回答说：“世尊啊，我在讲堂当中呢，当然先看到讲堂内的境界了。”我在讲堂当中，我先看到佛陀高高坐在法座上，先看到佛陀，然后看到听法的大众，我看到整个讲堂内在的境界，然后再透过窗户呢，往外看呢，看到外在的境界、啊、是种种的树林，当然是先看到内境，再看到外境的。阿难尊者这样回答。好，我们看佛陀怎么说明。阿难，如汝灵眼因何有见？世尊，此大讲堂复有开豁，故我在堂得眼暂见。我们说阿难尊者，你看到树林是用什么为见呢？阿难尊者回答说：因为啊，这个大讲堂啊，这个户啊，这个大门开得很大，有、窗户也很多。那么这个大门跟窗户都是内外开通的。所以我在讲堂当中呢，一指这个窗户啊，一指大门呢，就看到外面的树影。那么这个地方我们再把它说一次啊，这个譬喻啊，我一大师说有两层的譬喻，有人所的譬喻，能见的是阿难，所见的是有内境跟外境，内境就是讲堂里面的佛陀跟与会的大众，外境呢是外面的种种的树影。所以佛陀阿难尊者说啊，因为他本身是居在内，所以他一定先看到内境，再看到外境。好，这个譬喻好了以后，我们就可以看往下看。看这个忍世的贤士地名，那么佛陀在破斥阿难尊者妄想之前呢、啊，先指示这个三昧的名称。好，我们看经文。尔时世尊在大众中，数金色被莫阿难顶，告示阿难及诸大众：有三摩地，名大佛顶，首楞严王，具足万恨十方如来一门超出妙庄严度，汝今谛听，阿难顶礼佛座持之。那么这个时候阿难尊者回答以后呢，世尊就在法会大众啊，以他的金色的手背啊，就展开他的金色手背去摸阿难尊者的头顶，当然摸这个顶有安慰跟鼓励的意思，就说在佛法当中有一种殊胜的三摩地，它的名称叫大佛顶首楞严王。这个大佛顶就是我们在修学之前所要找到的真如本性，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如来藏妙真如性，也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在生灭变化当中有一个不生不灭的家。因为它是佛，它是了了常知的，它是广大的圆满的，它是殊胜尊贵的，所以叫大佛顶。那么当我们找到这个大佛顶以后，我们所产生的作用呢，每一个作用都是首楞严王，都是功德圆满，都是坚固不可破坏，就是依止大佛顶而能够成就自力的如来密因修正了义，依止大佛顶而能够成就诸菩萨万恒首楞严。所以以大佛顶来出发呢，产生的六波罗蜜，每一个波罗蜜都是功德圆满的，都是不可破坏的，叫做首楞严王。那么我们看他所显现的功德啊，他是具足万恨，他能够统摄一切 万恒的功德没有欠缺。那么这个地方是指的他的因地啊，是统摄万恒。那么在果地呢，就是十方的如来都是经过这个大佛顶的修学啊，才能够成就这个福德智慧两种庄严的妙觉佛果，没有一个例外。这个一门就是说只有一个门，你找不到第二个门。这个门就是我们要趋向这个福慧两种庄严的这个妙觉的庄严路呢，就是要依止大佛顶，就要依止这个真如本性之门，才能够成就这样的一个庄严路。好，所以你应该好好的谛听啊。阿难尊者这个时候就顶礼佛陀呢，那么非常虔诚恭敬的来纳受佛陀的开示。那么这个地方我们讲一下哈，佛陀在破除妄想之前，为什么把这个首楞严王大定的名称讲出来呢？古德的注解有三层意思。第一个，要使令阿难尊者产生欢喜，令生欢喜。因为阿难尊者这个时候他打击很大，好像一个人得到重病一样。那么佛陀说没关系，佛陀里面有的是药，我在佛法当中有一个三摩地，他是大佛顶首楞严王，他一定能够救拔你，让你成佛。那么这个时候呢，就像一个病人一直有药物的想法，他就觉得自己有希望有救，这个攀缘性可以消灭，佛道可以成就。所以这个地方让阿难尊者产生欢喜的心，产生了希望。第二个，眼离部位。那么佛陀即将要七处破妄，破到阿难尊者他的妄想根本就没有存在的依地，那么阿难尊者会产生断灭之想，说我的妄想，我说在内也不对，在外也不对，在哪里也不对，破到最后整个妄想根本灭之了不可得。那么阿难尊者会恐怖啊，因为他习惯性都是用妄想来做事，习惯性用妄想来拜佛，用妄想来出家。那么这个时候佛陀把妄想破了以后呢，他的内心没有依止处，所以呢产生怖畏。佛陀说你不要怕，你不依止妄想，还有一个东西让你靠着，就是大佛顶性啊，所以让他远离怖畏。第三个，隐身可养。那么这把这个大佛顶的功德啊，它是具足万恒，它是能够成就妙庄严路，那么让它产生一个渴望渴求仰慕之心，那么他就能够很安定的来聆听以下的教法。好，所以他有三层意思啊。这个在破妄之前呢，先是定名，有令生欢喜、远离怖畏跟隐身可养三层意思。好，我们往下讲，人无正破非内，正式的破除啊。先举一个例子，佛告阿难：如汝所言，身在讲堂，互有开惑。眼足你眼亦有众生，在此堂中不见如来，见堂外者。阿难答言：世尊，在堂不见如来，人见你前无有是处。佛陀说啊，正如你所说的，你身体在讲堂当中啊，那么你透过这个大门啊，窗户的开通啊，你看到了外面的灵眼。那我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啊，亦有众生，就是不是有一种众生在讲堂当中，他既然没有看到讲堂里面的东西，而直接看到外面的东西呢？有没有这种人呢？就是没有见到里面的内境，直接看到外境呢？阿难尊者回答说啊，世尊啊，一个人在讲堂里面安住，既然没有看到比较近距离的讲堂，而看到比较远的外境的灵泉，这是没有这种道理的，一定是先看到，他既然身体在里面，他一定是先看到里面的东西，再看到外面的东西的。选举这个啊，这个内境外境来加以说明啊，这一下正式破斥了。阿难，汝亦如是，汝知心灵一切明了，若如现前所明了心实在身内，尔时先何了之？内身颇有众生先见身中，后观外物，众不能见心肝脾胃爪身法肠筋转脉摇 成何明了？如何不知？啊，必不内知银河之外，是故应知。如眼绝了人之心，实在身内无有是处。这次的破斥了。我说阿难啊，你所说的道理就是这样。那么你这个明了的心啊，你这个心灵的心啊，是能够明白的去了别万物的。那么假设你这个明了的心是住在你的身体之内，那你应该先看到你身体里面的东西啊，再看到外面的东西啊。就像你这个人在讲堂，你一定看到讲堂里面的东西的镜，才看到外面的镜啊。那么既然你的心是住在身内，那婆有众生，婆就是不定的意思，那是不是有一类众生他真的看到身体里面的五脏六腑，再看到外物呢？啊，那么众不能见心肝脾胃爪身法肠筋转脉要，成何明了？如何不知？好，你说这个心肝脾胃离我们心太近了，我们眼睛不能看到近距离，但是手爪毛发它的生长情况，这个离我们的心很 离我们内部很远啊。还有这个经脉的转动，你总应该看得到吧？那么既为什么看不到呢？你的心有明了性，而你的心住在身体里面，那你应该先看到五脏六腑，看到这个手爪毛发的生长，你才能够看到外境啊。但事实上我们看不到里面的东西，所以总结，既然我们看不到身内的东西，只看到外面的东西，这表示我们这个明了的心住在身体是没有道理的，没有道理的，因为我们看不到身体里面的东西。我们一个人在讲堂，一定先看到讲堂里面的东西，再看到讲堂以外。如果心是住在身内，一定看到身内的东西，再看到身外。所以住在身内是不可得。那么这个地方我一定是说，一个立根人七处波望到第一关的时候就应该开悟了，就是密心了不可得。我们解释一下，为什么叫密心了不可得？我们这一念心一动，我们的心已经跟影像结合在一起。这个楞严经叫做眼影之心，已经是一个所缘的，不是能眼。当你的心一动的时候，这是一个所了，一个所缘境的，不是能眼的心。什么叫能眼心呢？就是你心不动的时候，你还没动的时候，你父母未生之前，那个就是能眼的心，你念头不要动，一念不生的时候。所以你说哎，我现在很高兴，那个是所缘境的，因为你的心跟那个高兴的影像结合在一起的。高兴有高兴的相貌，我现在很悲伤，这个都不是心了、啊、这个已经落入了所缘境了，你的心里跟这个影像结合在一起了。我们今天把心带回家观察，你从什么地方来，向内一直找到最后，啪，密心了不可得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、哎、那就对了。你念头没有动之前，念头还没有动之前，那个就是你的家。所以古人说，若人是得心，大地无寸土。你一个人一直回家找到家的时候，你一切相不生，没有寸土。之所以有寸土，那是你向外一动，念头一动，那才有一切的影像出来。所以他整个楞严经他是怎么样，他一直破到最后密心了不可得的时候，就是要阿难尊者回观反照，你还没有动念头之前，你是什么相貌，那就是我们的本来面目，要把它找出来。当你动了念头，那就是一个影像，那不是你的心，那是一个生命的影像啊，是这个意思啊。所以他这个整个关键呢、啊，整个七处波望只有一句话，就是要你密心了不可得，从这个地方去找到真心啊。好，我们讲到这里啊。 向下文长复再来自回向